不是那么清楚的。但如果有一个地震300年以后还记得，那是撒加利亚的时候，他还记得乌西亚年间的大地震。所以可见什么？可见那个地震在以色列人心中永远不会忘记，过了300年你灰都不能把它灰掉。所以证明说那次有个大的审判是在乌西亚年间的。在大审判要来到以前，神就借着阿摩斯说了一些话。那等一等我们要看怎么用在我们的身上。目前我们先要问说，就在大地震2年以前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好的，既然讲到大地震，所以当你读到阿摩斯书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一开始怎么说呢？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牧人的草场要悲哀，加密的山顶要哭干。不要忘记他是牧人呢，不要忘记他是捡桑树的人，明白吗？所以当地震来的时候，他能够感觉到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牧人的草场要悲哀，加密的山顶要枯干。所以讲到加密山，因为他是捡桑树的人，讲到这个牧场要悲哀，因为他是个牧人。所以明白吗？只有阿摩斯能够形容，讲到地震要来的时候，他不是讲地震，他是讲什么？是讲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。所以这个就是对那个大地震的解释，明白吗？好，那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下去的话，那为什么要发生呢？那就表示审判要来到了。所以大马色3番4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。所以先点名了，第一个是大马色。那第二个呢，就第六节，加沙3番4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。好，然后第三个点名的是推罗。然后呢，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，推罗3番4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。然后再下面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东3番4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。然后下面第13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亚门人3番4次的犯罪，我不免去他们的刑罚。好了，你看这都周围的列国，对不对？先从东边开始，从大马色开始，然后呢就转到了西北边，那就到了加沙。那到了加沙以后呢，再往南，在加沙呢往北就到了推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是指的西边来说的，靠近海边来说的。然后现在又回到这边以东，以东嘛，当然大家都知道，就在整个以色列的东南方。亚门呢，就再上去一点，就在亚门，就是今天的这个哈曼那个地方。然后摩亚呢，就在那个再下面一点，靠近斯埃一点，就是摩亚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这些都是3番4次的犯罪，这些都是外邦啊。但是很稀奇，第四节。第二章第四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犹大人3番4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。然后第六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人3番4次的犯罪，我不免去他们的刑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现在神怒吼了，现在耶和华从锡安吼叫，他从耶路撒冷发声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牧人的草场要悲哀，加密的山顶要枯干。那看得最清楚的当然是捡桑人，当然是牧人，当然是阿摩斯。所以阿摩斯最有资格来形容这一段的故事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等到如果真的有一场大地震来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这里点名的这几个地方就证明什么？证明都经过了整个地震的细节。那怎么知道呢？你看第四节，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，暗中家中， 然后第六节第七节，我却要降火在加沙的城内。然后第九节第十节，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。然后十二节，我却要降火在提曼，烧灭波斯底拉的宫殿。然后再下面亚门，就是第十四节，这个旋风狂暴的时候，点火在拉巴的城内，烧毁其中的宫殿。然后第二章第二章里面，那么很清楚的是，你看第二节，我却要降火在摩亚，烧灭加略的宫殿。然后第五节，我却要降火在犹大，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。那大家记得，一共是七次讲的，我要降火，要烧毁他们的东西，什么意思？地震以后一定有大火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一次那个大的地震，规模大的一个，不过当然不要忘记，这个我们这以色列很小嘛，对不对？大家去过都知道嘛。那么实在说了，那个整个地块板块的移动，那么当然是一面是大马色受的影响。然后呢，很明显那个地震一定是不是六级七级，一定是比这个还要大，或者八级九级都不一定了。所以因为那一带本来就是地震地带嘛，然后呢，你看见就是大家还记得一个故事，对不对？比方说大家今天有机会，如果去过 Petra， 去过佩特拉，你就知道佩特拉到现在是完全是废墟一片，那就是因为有一次大地震就把它全部震毁了。那么这个地震什么时候呢？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你知道，以色列人曾经想重建圣殿，所以那个时候有个皇帝叫做朱利安，就帮助他们，什么都预备好了。那么当然，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他们就决定那天要把圣殿重建起来。那没有想到，他们要重建的前一天刚好来了个大地震。这个大地震，那么甚至于在这个整个的圣殿的根基呢，有火出来，那的确有火出来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害怕，所以从此以后圣殿再也没有重建。那么那一次大地震呢，是在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所以简单的来说呢，那个地震央好像在哪？好像在耶路撒冷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生。所以会不会那个时候的震央就在那一带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啊，一个是在约旦河西耶路撒冷， Petra 呢是在约旦河东。如果大家去过的话，那不要忘记啊，因为到底以色列是很小很小。所以你看，你等到耶路撒冷有地震，那个时候不光是把震得叫这个犹太人不敢再重建圣殿，而且从此以后就是那次地震，就叫整个的这个佩特拉就一蹶不振。意思就是说，他再也就今天你看什么样子，就当时什么样子。所以我拿这个来做例子就很清楚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如果这个震央是在耶路撒冷，假定是如此的话，那么你看见说，结果那个地球板块的移动呢，在大马色，在加沙，然后在推罗，在以东，在亚门，在什么，在这个摩亚，还在犹大。不过圣经没有提到以色列，意思就是说撒玛利亚好像没有事，细节我们并不知道。但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神的话不是随便说的。所以很明显这里讲了三番四次，那结果你看见审判的时候要领导他们。所以这个就是阿摩斯一开始讲到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。所以呢，牧人的草场要悲哀，加密的山顶要枯干。如果有诗意的说法的话，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大地震的情况。就是说两年以后，你看见如果大地震的话，那么那个规模是在犹太人的心目中，或者在以色列心中是不会忘记。经过了300多年，大家还记得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撒加利亚书。 撒加利亚书，第十四章，这是预言，讲到我们的主的脚要踩在橄榄身上。那日，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这一定是地震嘛。然后自东至西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。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。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这已经300多年了，但是撒加利亚还记得，这些人还记得，在他们心中，祖父告诉孙，祖父告诉父亲告诉儿子，然后呢，祖父告诉孙子，一代一代传下去，他们都会彼此告诉说，我们从来没有过那么大的地震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那一次很像什么呢？很像震央应该在什么？应该在耶路撒冷。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当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那个地震的一半的山往北，一半的山往南，所以就可见你就知道这个地球板块的移动是很烈、很剧烈、很剧烈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光景你只能用什么来比较呢？只能用乌西亚的地震来比较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就告诉我们，那一次的震央很可能在耶路撒冷附近，非常可能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也可能也就是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，这个我们不晓得。所以呢，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那么很像这一次，说好像你看就一个往北一个往南，就很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所以撒加利亚才会用乌西亚年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往哪里逃呢？往加沙逃吗？不行。往大马色逃吗？也不行。往以东跑吗？也不行。往哪里都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大地震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我明白这个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明白阿摩斯书到底是说些什么。好，那么你仔细来看，这里面讲到好几次讲了地震，那最重要的是第六章，应该是第八章。第八章讲的什么呢？第八章第八节，地岂不因这是震动？所以很明显，地震动，因为这是震动，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？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。这个非常惊人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？所以表示这个地震不光地震，这个地震有一点，有些东西像海啸一样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地不光全，这个地呢像什么呢？像全然像尼罗河涨起，好像尼罗河涨起来一样，你看见没有？把尼罗河涨起来，而且又像埃及河涌上又落下。所以等到地球板块移动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是写诗的人能够形容的给我们看。所以这个的确是个大的地震，你很清楚的。主耶和华说，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的，那么很明显是指着耶和华的日子来说的。所以这里讲的地震绝对不是普通我们所说的地震，不是普通板块移动的地震。这里地震叫你敢看到什么呢？就好像是什么，好像是全然像尼罗河涨起，又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。好，再翻过来第九章第五节，主耶主万军之耶华摸地，地就消化。所以你看，每次震动，只要我们的神摸一摸地，地就震动。 凡住在地上的都必被爱。